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30号，公元2010年1月1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会晤印度奥里萨邦首席部长；达赖喇嘛为印度 MS 大学国际会议揭幕；德国外长向中共领导提及西藏问题；国际特赦要求中共停止网络言论审查；向巴拼作被任命为西藏人大主任。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14号在印度奥里萨邦首府布班内斯瓦尔同奥里萨邦首席部长纳温帕特纳伊克举行了会晤。据奥里萨拼措林西藏难民社区主管尼莫扎西今天15号向本台介绍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同奥里萨邦首席部长纳温帕特纳伊克在邦宾馆举行了约20分钟的会晤，两位领导谈及了有关奥里萨邦拼措林西藏难民社区的教育发展状况。首席部长当即向达赖喇嘛承诺，邦政府方面将继续为当地西藏难民提供各项援助。达赖喇嘛是于本月11号抵达奥里萨邦首府布班内斯瓦尔机场，受到该邦旅游与文化部部长德比帕拉萨德米夏拉为首的部分官员的接待。本月13号，达赖喇嘛再度同米夏拉部长、邦规划署副署长苏雷达、教育部长普拉塔布杰纳以及邦议会议长普拉提布库马尔阿马特等官员举行了会晤。据了解，这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第9次访问奥里萨邦。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在奥里萨邦拼措林西藏难民社区为新建的宁玛派寺院大典进行了揭幕，出席该难民社区工作总结报告会，为民众展开为期1天的弘法，向当地学校师生开示演教。此外，前往首府布班内斯瓦尔为上千名印度政要和民众发表演说。奥里萨拼措林西藏难民社区主管尼莫扎西表示，尊者达赖喇嘛对此次访问感到非常满意，当地藏人、印度民众和官员等都对达赖喇嘛的到访表达感激之情，期待达赖喇嘛能够再度造访。结束在奥里萨邦的各项议程后，达赖喇嘛于昨天14号下午约3点前往印度古吉拉德邦继续展开访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古吉拉德邦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在该邦巴洛达城市马哈拉加萨亚吉瑙大学简称 MS 大学中举行的国际会议进行了揭幕。今天早上，达赖喇嘛还接见了当地上千名流亡藏人并发表了演说。正在印度 MS 大学就读的西藏大学生尼莫衍岑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达赖喇嘛于昨天晚间抵达巴洛达城市机场，受到了印度各界人士和上百名流亡藏人的热情迎接。今天上午10点，达赖喇嘛接见了居住在古吉拉德邦的上千名流亡藏人和114名当地西藏大学生，并发表了1个小时的演说。你们简单介绍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引用境内藏人在2008年展开的和平示威活动，以及流亡藏人纷纷开展各种声援活动等情况，称赞西藏人民具有强烈的民族尊严。达赖喇嘛还表示，每位藏人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名藏人，要加强学习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知识，认真研究和领悟佛法教义。达赖喇嘛说，西藏流亡政府现行的中间道路是解决藏中问题的最佳途径， 正因为如此，西藏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关注。你们坚称继续表示，当时达赖喇嘛还强调，虽然中国政府一再企图改写西藏历史，但是事实上1950年代之前，西藏完全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达赖喇嘛最后鼓励民众不要对未来失去信心，要坚信西藏问题必定会取得圆满解决。据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下午2点瞻礼了47年前在古吉拉德邦发现的佛陀舍利子，下午3点同古吉拉德和阿鲁纳恰尔等邦的首席部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为首的超过400名西藏僧侣以及世界各地佛教徒代表等共同出席了在 MS 大学举行的国际会议，并为大会进行了揭幕。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副总理兼外长维斯特维勒于今天15号抵达中国展开首访，并且同中国外长举行会晤时提及人权和西藏问题。据德国 GBA 新闻社消息，正在中国展开访问的德国副总理兼外长维斯特维勒于今天星期五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同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举行了会晤，会后两位外长共同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德国外长维斯特维勒在记者会上强调，人权问题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同中国外长杨洁篪举行会晤时着重谈到了言论和新闻自由问题。维斯特维勒表示，在西藏问题上德中双方表达了不一致的观点与立场，当时杨洁篪部长重申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国不能容忍任何国家与达赖喇嘛进行官方接触。德国外交部发言人之前也表示，中国的人权政策是维斯特维勒此次与中方会谈的最重要议题之一。此外，维斯特维勒外长在出行前记者无国界为首的各人权组织发出呼吁，要求维斯特维勒在与中共领导举行会晤时将人权作为重要议题并表明立场。2009年5月德国大选期间，维斯特维勒曾承诺在世界各地为人权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付出努力。德国受威胁主权协会呼吁维斯特维勒不要由于经济利益和政治考虑而将人权议题过于压低。记者无国界组织也向维斯特维勒外长致函，提醒他重视中共当局严厉的新闻审查制度对记者和网络异议人士的大规模迫害。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谷歌公司对人权活动者的电子邮件账户遭骇客侵入表示忧虑后，国际特赦组织本周13号发表声明，再度要求中国当局停止审查网络言论。此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对谷歌退出中国表示了赞扬。据大纪元消息，针对许多中国人权活动者的电子邮件账户遭到骇客锁定，谷歌已经要求与中国有关当局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网络言论审查问题，以及将内容过滤软体自该公司搜寻引擎移除的计划。许多在中国运营的网络公司，包括谷歌，过去接受中共政权的审查规定，包括将某些敏感网站自搜寻结果中删除。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阮柔安在声明中说，人权活动者的电子邮件账户不断遭到侵入，令人十分忧虑。然而，谷歌公开表达该公司对其客户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关切，已朝正确方向迈出步伐。该公司强调，人民需要能够取得不受审查咨询的管道，此举也值得欢迎。我们希望其他公司也能向中国政府的言论审查政策提出质疑。阮柔安表示，我们期待看到谷歌与中国当局 关于言论审查的讨论能为中国带来更开放的网络空间。同样重要的是，谷歌应该针对源自中国的骇客行为向中国政府表达关切。阮柔安说，重要的是网络搜寻引擎业者应该体会到中国所采取的言论审查措施不符合其客户的最大利益，也无助于促进言论自由或者咨询自由。大纪元还报道，谷歌敢于站出来抗议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监控，不纯为追求商业利益的行为被民众和媒体所称颂。众多网友到位于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的办公室献花表示敬意，但是这种敬意的表达似乎令中国当局非常害怕。谷歌在中国各地的办公室戒备森严，民众无法靠近，向谷歌献花的图片也被大陆媒体所禁用，被列为敏感照片。另据消息，谷歌扬言退出中国市场前曾经通知过西藏异议人士他们的电子邮件系统可能遭到骇客入侵。纽约时报指出，谷歌对于骇客入侵的描述非常符合与中国的鬼王网络间谍系统。纽约时报昨天指出，由于储存的网络上的大量个人信息可能立即揭露整个亲友网络，因此谷歌保护个人免于受到政府监控的行动必须迅速。在斯坦福大学就读的西藏活动人士登兹塞尊在本月稍早就被谷歌通知其账号已被骇客入侵。谷歌对这些网络攻击的描述是非常符合去年三月加拿大研究人员指出的鬼王大规模监控系统。多伦多大学蒙古国际安全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这套设在中国的自动化间谍系统利用锁定的电子邮件讯息来入侵数百个政府组织里的数千台计算机。每件个案都是骇客先控制计算机，然后就能扫描及窃取文件，并转移到中国的数字储藏设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所谓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香巴平措被任命为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而且有军方背景的班姆赤林被任命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据香港文汇网消息，所谓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于今天批准香巴平措和列阙分别辞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和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会议同时决定具有军方背景的班姆赤林担任所谓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香巴平措被任命为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消息指出，香巴平措和列阙在请辞报告中都表示，请辞原因是因工作需要。2008年3月西藏首都拉萨为首的各藏区爆发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造成严重伤亡与破坏。分析人士正在观察这是否北京要找官员为当地的施政失误负责。专门研究西藏问题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尼特博士此前向路透社表示，拉萨动乱展示了当地存在的一些政策失误，大家都在观察是否有官员要为此承担后果。但是巴尼特也表示，香巴平措被视为西藏自治区领导班子内的强势人物，却不是推动政策的人。一位境内藏人对西藏高层人士变动指出，曾经当过藏文老师的列阙被军人出身的班姆赤林取代，是否印证中共左倾强硬派在抬头，还是藏区政要领导由地道藏人换成根红苗正的伪藏人的开始？如果是这样，藏区第一把手一直有汉人担任的基础上，二把手的位置也被仅存藏民的伪藏人给硬生生地夺走了。如此发展下去，西藏的政坛将是伪藏人的天下了。中共政治局于本月8号召开会议，研究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久治安。北京学者蒋兆勇认为，这次西藏换人并不是针对2008年西藏动乱，而是西藏要转换 发展思路。蒋兆勇还强调，西藏如过快经济发展可能使藏人不适应，由此产生更强的社会怨恨，而314事件就是一种社会矛盾的激烈反应。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